卡尔森掀翻新闻页，宣布节目搬到推特上。川普又遇新麻烦，争取选民入敌阵，同 CNN 合作。债务僵局再交锋，拜登唔去 G7 做筹码。美国失业男子用爪失控小车救人，人生大翻转。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5月1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钟嘉慧，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卡尔森 Tucker Carlson 离开霍士之后，大家都很关心这个美国有线电视一哥接下来会怎样规划自己的发展呢？昨日卡尔森发布了一个短片，公布一个消息，就是会将他的 talk show 节目和其他内容带到推特上。卡尔森和其他主持人不同，他曾经大胆报道美国非常敏感的话题，所以他的节目非常受很多美国民众的欢迎。昨日他在发布一段3分钟的短片中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将过去6年半一直在这里做的节目重新带到 Twitter 上，还会带来其他的一些东西，我们会告诉你们知。昨日他这段短片却在 Twitter 上再创7200万观看次数，拥有30年经验的王牌主播大谈媒体的生态十分精彩。这段短片仅有2分59秒，卡尔森提到，你经常听到的人话新闻满是谎言，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你在电视上看到或在纽约时报上读到的大多数内容，好像从字面上来看没什么问题，看起来就是真相，但事实并非如此。从内容真正的背后来看，其实所接收的新闻是最隐蔽、最阴险的谎言，真正事实已经被有意地隐瞒，比如视觉被调整了，而你就相信这些新闻就是真相。他还举了一个例子，一个男人因涉嫌持械抢劫而被不公正地逮捕了，目前还没有经过调查和审判，所以电视台就会只报道这件事。但是如果我告诉你知更多的真相的话，这个男人以前已经因同样的罪行被逮捕了6次，那这个人就是惯犯。观众心中就明白他再次被捕最少不是被冤枉的。其实卡尔森想讲的就是，如果我告诉你知真相，但是我告诉你知不是全部的事实的话，就是在这里讲大话。他说，在新闻业中，你最好能够做到的就是尽可能地讲出完整的真相，但是总有限制存在，如果你一再触及这些不能讲的话题，你就会被炒鱿鱼。那不只是臆测，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每一位在媒体工作的人都明白这一点。他说，令人惊讶的是，截至今晚，允许言论自由的平台已经不多了，剩下的最后一个大公司是推特，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它并不属于哪个党派，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发言，这是一件好事。资深媒体人张天亮教授在节目中亦提到，如果只是告诉你知片面的真相，实际就是误导你，其实就是在这里讲大话。他说，近期卡尔森离开霍士之后，发了第一个短片，观看超过8000万，讲明自媒体的力量远远大于主流媒体。张教授认为，卡尔森非常咁聪明，他没有去任何一间媒体，而是选择自己单独做。他离开霍士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他可以去除所有的束缚，放开声量咁去讲过去不能讲的说话，他的影响力可能会翻10倍不止，影响更多的人。而家马斯克话，佢仲未同卡尔森有任何协议，但系佢亦提到未来嘅推特可能就系一个真相嘅平台。5月9号，纽约嘅一个民事陪审团裁定，川普喺30年前对作家卡罗尔嘅性侵犯同殴打负有责任，并且裁定川普赔偿500万美元。但系专家分析，那就是一个拙劣的谎言骗局。与此同时，一些民主党人认为， 即使川普官司缠身，但仲系共和党总统提名嘅领跑者。而川普琴日又释出一项策略，就系同曾经攻击佢嘅主流媒体合作。先讲下呢件案系乜嘢嘅一回事呢？上个月底，79岁嘅卡罗尔起诉川普，话30年前喺纽约市一间百货公司嘅更衣室里边，川普侵犯咗佢。川普拒绝作证。川普表示佢根本唔记得卡罗尔。佢喺自己社交媒体平台上回应话，根本唔知道呢个女人系边个。陪审团嘅判决系一种耻辱，系有史以来最大嘅猎巫行动嘅延续。整个事件都系骗局。川普竞选团队亦发表咗一份声明话，民主党对川普总统永无休止嘅猎巫今日创下新纪录。在民主党完全控制的司法管辖区，司法系统现在受到极端主义左翼政治的损害。这整个假案是对川普总统的政治努力。川普说他会对陪审团的裁定提出上诉。对此，资深媒体人张天亮教授在节目中评论说，这个案件被定罪真是害到他了。卡罗尔的指控听起来就很不可信，漏洞百出。现年79岁的卡罗尔本人说是在1995年行街的时候撞到川普，亦就是当时他52岁，川普请他帮忙，然后发生了后面的事，里面指控很多不合逻辑、不合理，而且只是他一个人口述，而陪审团的9个人竟然能够被川普定罪。张教授说，里面有4大疑点，一开始就是谎言，而且编造得非常拙劣，简直就是羞辱别人的智商，这讲明纽约市反川的力量非常强大。另外，今日国会山的报道称，10号川普将同 CNN 合作，在全国首个初选州新罕布什尔州直播一场市政厅活动，而 CNN 今日早报栏目主播柯林斯 Caitlin Collins 会主持这次活动。而值得关注的是，自2016年以来，川普从来没有在 CNN 上露过面。昨日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听晚我将在 CNN 的节目中在新罕布什尔州进行现场直播，因为 CNN 非常渴望再次获得出色的收视率，他们给了我一个我无法拒绝的交易，可能是一个新的充满活力的 CNN 的开始，不再有假新闻，又或者可能变成对所有人的灾难，包括我自己在内，给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多年来，川普一直抨击 CNN 是最大虚假报道传播者之一，而他的忠实支持者更在集会上高呼 CNN 好烂。川普在担任总统期间，曾经和这个媒体的记者和主持人发生过一系列激烈冲突。一些观察家认为，川普这次亮相亦是为了重建和一直攻击他的媒体的关系所做的努力。 CNN 是新总裁利希特 Chris Leach 的领导之下，最近几个月对人员和节目进行了大规模改革。川普上个礼拜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我要进入敌方腹地，但可能敌人正在发生改变。川普的一位顾问亦提到，川普决定上 CNN， 因为他计划成为一个所有美国人的总统。他说，走出传统的共和党区是川普在2016年获胜的关键，而其他一些候选人，他们不敢做霍士新闻以外的访问。耶鲁大学的教授约卡拉 Joshua Carla 表示， CNN 正在给川普提供接触新的选民群体的机会。川普上 CNN 是一个很好的策略，他可以接触到大量可能被说服的观众，这对参选特别重要。川普进入他所讲的敌阵，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寻找那些曾经被假新闻欺骗的选民，集中精力吸引温和派选民进入右翼阵营。5月9号，在白宫拜登和两院的领导人进行了大约1小时的债务上限会谈之后，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表示，债务僵局没有任何新的进展， 接下来这个礼拜5月12号白宫会再次进行会议，咁似乎亦表明谈判并未破裂。麦卡锡话，拜登嘅立场自2月以来就冇发生任何转变，我已经尽我所能确保我哋唔会违约。共和党人坚持自己嘅立场，将削减开支作为提高债务上限嘅条件，但民主党人则希望能够无条件咁提高债务上限。拜登喺9号会谈之后表示，呢次会晤富有成效，佢将尽其所能防止美国违约，但系佢亦表明唔排除用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中美国公债有效性不容被质疑嘅条款为理由，不经国会授权直接越过国债上限。同时，由于拜登下个礼拜就要启程到日本出席 G7 峰会，之后亦将到澳洲参加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不能留在华府同共和党人谈判国债上限同联邦开支问题，所以他说为了债务上限的事而不去 G7 会议。不过有观点认为，那是拜登为了进一步向共和党人施压。美国债务上限目前已达31.4万亿美元，每年交的利息就达到5000多亿美元，而美国财政部每年的收入仲唔到5万亿美元。而家众议院已经提出一项防止违约而削减开支的债务上限法案，比如取消学生贷款免还计划、取消疫情补助款无花园的部分等等。除了大减联邦开支和废除拜登气候政策等项目捆绑之外，还有的就是将国债上限作少量提升，直到明年3月到期，而民主党领导的参议院却未提出任何计划。现在美国的赤字越来越大，而美国的债务上限亦似乎成了两党角力的筹码，但真是没办法解决吗？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谢田教授认为，美国政府和国会关于这个债务上限的对峙呢，现在看来进入了最后的决战阶段，双方似乎都不是那么愿意让步。但是拜登如果说他是否参加 G7 的峰会来做要挟的话，可能不会凑效，因为对美国国会议员来说，这个参不参加 G7 是政府的事、行政部门的事，不会受到影响。所以 G7 对拜登来说作为一个牌的话呢，基本上没什么用途。当然拜登用所有能够拿到的牌尽量来迫使国会放弃他们的一些要求，但看来这个共和党掌控的众议院呢，从麦卡锡议长的发言来看，他们是坚定的，一定要将这个美国政府的支出削减下来，来换取债务上限的上升。我支持议长的这个做法，美国的债务上限不应该这么无条件地继续突破，令这个美国越来越人吃卯粮。时评人方伟说，在1927年以前，美国经历两次大战的举债，但有了钱就还债，国会会自我约束，但之后美国国债就好像脱缰野马，有去无回，到今日都到了31万亿，同1927年的30亿相比增加了10000倍，如果排除通胀率等于涨了3000倍，每年交5000多亿美金的利息等于每年支付全球打半年的世界大战。方伟指出，削减支出已经变得很难，政府的退休金占预算的19%，而保卫国家的预算只占了12%，但没人敢减了，因为哪个减哪个就选不上了。所以民主党人利用政府的钱为自己博选票，博命比福利，而这也是美国变得越来越社会主义化之后遇到的问题。但要怎样解决呢？方伟认为，当政者可以用坚强的意志来解决，坚决要减下来、省下来，不可以花自己没的钱，就能够解决。 美国加州一名男子尼斯曼 Ronald Nesman 日前求职新工作，并结束面试之后，在路上因为紧急地捉住了一辆滑向马路的婴儿推车，及时救了推车上的 BB， 被誉为英雄神之手。如今因为他的善心和见义勇为的举动，人生亦来了个大翻转。不仅当日面试的工作取录了他，还有最少两份工作主动找上门。英国卫报十号报道，经历了多年无家可归和失业的尼斯曼，当日到加州的一间连锁餐厅面试洗碗工的工作。事发时他已经结束面试，他坐在餐厅外的椅上边，突然间他注意到不寻常的紧急状况。就在附近的洗车场车道上，一名妇人将一个婴儿抱入婴儿车里面，一瞬间刮来一阵强风，竟然将婴儿车吹住往前滑动。妇人反应过来想要追赶的时候，没想到又跌倒。他望住站起身，但左膝用不到力，再次跌倒。他再次爬起，换又失出力要站起身，但怎样都站不起身，只能够无助地看着婴儿车滑向街道。当时路上居水马龙的汽车时速约64公里。根据洗车场监视器拍到的戏剧性影片画面，尼斯曼立即从长凳上跳起来，冲向婴儿车，并在婴儿车接近最近的车道之际用右手拦住。影片在社交媒体流传之后，网友大赞男子是英雄。尼斯曼谦虚地说，他只是刚好在紧要关头自己在那里，与其被赞美，他更想要的是重新开始的机会。他曾经是游民，最近投靠姊妹搬入他屋企，目前仍然待业。他笑称整件事可能是好预兆，我希望我的生命有所不同。报道指，现在不仅连锁店餐厅要录用他，他还得到其他工作的邀请，包括油漆工以及联结车司机。对此，尼斯曼表示会努力争得所得到的一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